终于凉快一点了。星期五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也坐得差不多这么多人啊，好多人都在啊，拼命的扇啊啊，大家现在有人在扇哈，还是有点热哈，稍微凉快一点点哈。但是在过去几天当中，实在是创纪录了哈。我来这里已经是第八年了哈，在我印象当中，在威尔士持续最久的一段时间，哇，超过100度啊，这么热的天。当我们在很炎热的天气当中的时候，我们心中盼望什么？我们最需要什么？啊，下雨，快快下雨，对不对？啊，昨天在我们住那个小区啊，下了一场的雨啊，不然你们住的地方有没有下雨？我早晨问一些听众，他说我们没有下雨啊，普陀村好像就没有下雨啊，啊，我们那边也在下雨，你看。啊，我这样讲话呢，可以听到吗？后面听不到，现在可以听到吗？现在可以听到 ，OK， 那我就用这个哈，这样。所以我们在炎热当中啊，干旱当中，我们何等的盼望有一场及时的雨下来啊！最近美国的气候很奇怪，常常有很极端的情况发生。在上一个星期五，我们在我从这东西跳出来，在上个星期五，我们教会是啊野餐会啊，我们很感谢主，那一天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刚刚下过雨，凉快一点，我们可以在一起哈、啊、享受那个天气啊。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在东部有一场很奇怪的一场的风灾，大家看新闻可能注意到哈，10个小时之内啊，从印第安纳开始一直刮到东岸，刮到这个纽约地区那边，那这个风是那个飓风级的，连那些气象专家都非常的奇怪，说从来大概有上百年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的风，因为这不是从海上刮来，刮那种飓风是从内陆刮过去的，而且非常的快，那个风的级数相当于那个很厉害的那个飓风的级别，所以短短在10个小时之内，22人丧生，上百万人断电，直到上个星期五还有很多的人啊家里没有电。你想这么热的天，上百度的天，家里又没有冷气啊，冰箱又不能用啊，那个是很恶劣的一个情况。那在那种情况下，人们盼望的是什么？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温度快快降下来哈，电快快通上。这周我收到这个我们宣道会的这个主席哈发过来的一个照片，这是在西边科罗拉多发生的事情。科罗拉多 Spring 过去2个星期在发生什么事情？着大火。科罗拉多那个州着火不是稀奇的事情，常常在夏天会有着火山火啊，那一般不会上电视，不会上新闻的哈，除非是极端的情况下哈。而且今年这个情况不光是极端，而且是创纪录。这是我们的那个宣道会的主席在他办公室的窗口向外看的时候看到的情况，他就拍下来，看到远处哈那个山火从山的那一边烧过来，越过这个山顶以后，他后来描述几个小时之后啊，这一场山火就烧到下面，下面就是人口聚集的地方啊，一场山火300多家，300多座房子啊，几个小时之内就被烧毁啊，有2个人丧生。这场火烧了2个多星期啊，那些要必须被这个离家哈、躲避这场山火的人，他们最盼望的是什么？快快的灭火，快快的下雨啊，快快的这些救火员救生员能够把这个火能够火势控制下来。所以这些都没有什么疑问，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人心里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说人们都需要主，人们都需要听到福音，我们信主的人都需要神话语的不断的供应，
不断的喂养啊，服事的同工，我们需要自己也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得力量，不断的得供应。但是我们常常发觉，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很枯干，早晨起来打开圣经没有那个动力，不像是说哎呀天这么热，快快的下雨啊，快快的降温，那样一种的渴慕，那样一种的饥渴的等候，那样一种的状态。我们都知道我们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他们要快快听到福音，但常常我们传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 discouraged。 我们要不要继续的还这样去讲，还要去分享见证，还要去向他们传福音呢？问题在哪里？我们明知道人心中最大的需要，如果你是最近一段时间刚来到这个教会的，你还没有信耶稣哈，你来这个教会来一段时间，你就会发觉哦，每次聚会我们都在讲圣经的哈，每个主日我们都会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传讲哈，专门是讲天国的道、讲神国的道、讲圣经的话语。嗯，你说这样下去是不是很枯燥？嗯，同工们，如果你在福音组里面服侍一段时间，你就会发觉哈，同样是在传福音，同样是在做见证哈，啊，有些人就很感兴趣，他愿意继续留下来，继续来听，继续来寻求。但有些人来一次、来两次就觉得不再来了，可能有各样的原因。那我们还是不是要继续的持守这种方法，继续的去查经，继续的去跟别人分享福音呢？我们有两年的晨更计划啊。可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每天早晨你打开这个 email 去看的时候，可能不是每一天的感受都是那样啊，很鲜活的，非常受激励，非常得喂养啊。那在这种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还要持续的啊，每一天打开你的圣经，每一天在神的面前安静灵修祷告呢？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很兴奋，就跟家人去传福音啊，但传一段时间就觉得果效好像不是很明显。我们要回国的时候，我们除了买一些的这个营养品呢，买一些美国这边特产礼物哈带回去，我们可能还会预备一本圣经啊，预备一些的福音的单张，一些的 DVD， 我们想带回去传福音，结果一下飞机就有一种无力感，那环境不一样了，有心要去传福音，但一坐下来就不知道从何讲起。嗯，大家讲周围那些人感兴趣的讲的话题跟我们在这里教会里讲都不一样，你看也不知道怎样去开口向他们去传讲。马上再过一个多月，大批的新生又要来了，同工们现在就在想我们怎么办，怎么迎接这些新同学哈，把什么最好的东西能够给他们呢？他们很多东西都不缺了哈，但是我们都知道说人心当中都有一个空白，你看人心都在寻找一种的永恒，我们知道这个答案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定见啊？有这样的信心和持久的耐心去撒种，去传福音？你刚刚做了父亲，做了母亲，你抱着你手中这个婴孩，哇，你宝贝的不得了，你心中可能在想，你要定制，你说我要一生把最好的东西给这个孩子。什么是你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嗯，孩子渐渐长大了啊，慢慢你带他去学琴，带他去学哭蒙，带他学去各样的培训班哈，你做很多东西，你都觉得这些东西好的，帮助他们，培养他们，预备他们啊，将来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能够成熟成长、独立生活的一个成人，但却慢慢的就会忽略了啊。把那最宝贵的福音的种子、天国的真道，从小还在孩子的心田，还像一个空白的一样。那最好的时机的时候，把福音的种子啊，圣经的真道，持久的、持续的、不停的撒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父母来探亲了啊，你说我好好抓这个机会要孝敬他们啊，带他们去。啊，纽约去看看啊，洛杉矶看看啊，啊，把你能想到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去吃，带他们去玩儿。嗯，但你有没有想到说，这里你有一个最宝贵的东西？啊，你说我也带他来教会，我也向他传福音做见证啊，怎么能够持久啊？而且当你看到没有明显的果效出来的时候，你怎么能够继续的去做？你可能来这里 访问哈，一年的时间啊，一年以后你就要回去了。你可能在这里做 postdoc 两年、三年的时间，你就不会在这里久留。你看，什么东西是当你离开这个里的时候，啊，你说啊，这个东西是最宝贵的啊。我来这里有很多的收获，但有一件事情是我人生收获最大的，撒种。如果你心中有这些的疑问，有这些的问题的话，感谢主，我们不是最先有这些疑问的人啊。当初跟随耶稣基督那些门徒，心中也存在了疑问。他们不是不认识耶稣，他们不是不跟随耶稣，他们也不是不接受神的差遣去传福音、去做见证。他们也做这件事，但到一个地步，他们发觉心中有疑问出来：能够这样继续做下去吗？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一段哈，是啊，在耶稣在带门徒在做工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嗯，他讲话的方式不一样，他做工的角度不一样啊，就是耶稣知道门徒心中的这些的疑问，他要针对这些门徒心中的问题要有针对性的啊向他们讲解。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讲了很多的故事，跟他以前讲这个直接明讲这些方式不一样，他开始用比喻的方式开始讲这些道理。第一节就说当那天，当那一天，这个词语在马太福音当中是不常出现的，但这里面出现了，要给你们一个提醒和注意了哈。也就是说在十二章前面发生的事情跟后面十三章耶稣讲话就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为什么要单独选那一天讲这些的道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当时门徒心中的这些疑问。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第十二章我们已经读过了哈。耶稣出来就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到了第五章就讲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你们叫自己遵守神国的道理，教训别人遵守，你们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他一直在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道理，预备人做天国的子民。但是到了第十二章，他的施工遇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抵挡，以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为代表的那些人，不仅不信耶稣，而且要逼迫耶稣，甚至到一个地步要杀耶稣。他们一起商量怎么处理耶稣，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你说门徒他们心中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耶稣真的是他自己所宣称的那一位，为什么还有人不信他？如果耶稣真的是借着他的医治、借着他的赶鬼、借着他的奇妙的能力已经证明了他是天国的君王，为什么还有人去抵挡他？如果耶稣是圣经当中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为什么那些最熟悉圣经的人，那些人生的法律人反过来去了成了耶稣基督的最敌人、最厉害的一批人？在第十章的时候，耶稣也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啊。如果耶稣都受到这些抵挡的话，你想想看，门徒在出去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不同的表现、不同的反应，甚至有人会抵挡他们的工作？他们也会，他们心中会问说，既然是天国已经降临了，天国的君王就在我们当中，为什么这个天国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以一种全能的方式、一种大有威力的方式啊，在地上扩展？犹太人，耶稣一来就在犹太人当中做主，但今天绝大部分的犹太人是不信耶稣的。你会不会问说，如果耶稣是救主的话，为什么犹太人不相信？这些都是存在当时门徒心中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第十三章，耶稣用一连串的比喻，七个比喻，在讲天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天国就像一个芥菜种一样，在这个特别的时期，在耶稣第二次降临、一个审判者、一个荣耀的君王降临之前，天国的样式像什么？像一个芥菜种，小小的，不起眼，没有很多的人会注意它。但这个芥菜种撒到泥土里面，撒到合适的土壤当中，它会长，不仅长成芥菜虫，不仅长成芥菜的这个大树可以长成大树，甚至连飞鸟都在上面居住的，会带给许许多多人祝福。天国是这样，天国像什么？像一个面酵，一团面。 读音这个后面能听到吗？
听到。
下面的面酵把它撒在一团面当中，面酵是看不见的，是隐藏的。当这个面酵在里面渐渐长，慢慢的长，不断的长的时候，最后就会发成一团，那果实就会看出来。见过这个人的宝贝藏在肚里，有些人遇见了，他就觉得那个好，就是回家快快乐乐把所有的家产的店卖了，买这个宝贝，买这块地，见过就像那个宝贝的珠子，有识货的人呢，在市场遇见这个珠子，他就赶快欢欢喜喜的回到家里，把他所有的店卖，要买这块珠子。这个时代的天国是这样的一种的方式，一种隐藏的，用在人不起眼的世界上有这样的大事，那样大事，这个总统在换，那个国家在选举，就是在这个很多的事情在同时进行的过程当中，在慢慢的开展。这个开展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那个种子，天国是就是那个种子撒到地里，然后这个种子成长。种子结实，种子这样慢慢的长大成树。所以为什么耶稣第一个讲的就是天国的比喻？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要鼓励这些门徒要做撒种的人？就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天国要扩展，人要得救，要解决人的问题、人类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虽然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是这种土，有的是那种土，但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是那个福音的真道，是那个天国的真理，是那个种子，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去做撒种的人。当时在耶稣面前，许多的人聚集，耶稣都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站住了，在地上站不住，他落地上，他必须要上船。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需要那当中这些人当中有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这个动机来到这里。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开口讲了这个天国的比喻，撒种的比喻。盼望我们今天这些心中的疑问，能够在这段的比喻当中找到属天的答案。如果这个比喻当中有四个成分，如果你这四个要素你能够明白的话，基本上耶稣的这段的要传达的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个是种子，然后是土壤，土壤有四种的土壤然后是果子结实那最后呢是有撒种的人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按照这个顺序来看一看这些都代表什么。第一个是种子那这个比喻的好处是说耶稣亲自给出了讲解，你不用猜了你读下去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耶稣亲自给我们解释这个比喻到底有什么意思他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所以种子代表什么？代表天国的道理你看那些很专心，他一出来他就在做这件事，他本身就是一个撒种的人，撒天国道理种子的人。他讲的第一篇道叫做天国见了你们要悔改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讲说虚心没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他复活以后有四十天的时间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在讲什么？讲解天国的道理。虽然耶稣有遇到抵挡，有遇到人不信有些人跟他跟到一个地步看不光是吃饼得饱了那耶稣不是天天变饼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那跟就不跟了没饼吃了就不跟了耶稣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他很专心他向众人去传讲天国的道他在其中选选十二个门徒，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出同入用天国的道理来浇灌他们的心田那其中十二个门徒中还有特别三个是跟着他最紧的去栽培他们，去训练他们，让他们也成为同样的撒天国种子的人。在第十三章他讲七个比喻后面六个比喻都是以这样的话开始的，说天国好像，天国好像这是种子，是天国的道理那四种的土壤
有哪四种呢？这四种的土壤是代表什么呢？第一个是路旁的，路旁的硬土是代表那些听了福音的道理不明白的这个到第十九节刚刚我们读的第十八节所以讲你们凡听见听的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我们一开始听到福音，我们都不会马上就明白我们现在我们从小到大受到很多的这个无神论的教育各方面的这个思想的影响我们不会听到福音以后绝大部分的人不是第一下就接受就明白的但这里讲的这个硬土是那些心灵向神关闭的人他心中有很多的这个疑问，但是呢，他直接就把耳朵塞上了把心灵关闭了就觉得说我以前信的就是对的，我以前的观念就是没有错的他是指这样一种是拒绝听福音的人。你不明白没有关系，有问题没有关系，如果你始终带着一个敞开的心来寻求你有问题可以拿出来跟基督徒来讨论打开圣经在里面去寻求答案你还是有盼望。但这里讲的硬土是那些听了不明白而是拒绝继续听的人把心灵向神关闭的人，这是这里讲的硬土那不仅土不好还有这个飞鸟来作怪飞鸟就来就把这个土撒在路旁的土就把它这个种子就把它掀走所以就像这个图画的一样在这个田埂当中有一些是给人走的路人常常在上面走把那个土踩得很硬，你的种子撒在上面没有办法浸到底下去，停在表面那飞鸟就不来把这样的种子吃掉了。这是第一种是讲到人心里面那样一种的状况第二种人心的状况他用第二种土来代表所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直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所以这个是土浅石头地浅土他一听到福音的信息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信耶稣可以得到儿女的神儿子的身份有些人就很欢喜快乐的接受了苗一下就长出来了但是这种土呢底下有石头，他这种相信只是暂时的相信，他的信心没有根，没有扎下去，他可能不完全的明白信耶稣的那个全部的道理到底是什么，信耶稣到底意味着什么，以为信耶稣跟拜那个神拜这个神没有其他区别，信耶稣的好处信耶稣就是劝我们与人为善，这样的信是错误的信，是偏差的信，是浅土中的种子发芽带来的结果当日头一出来，日头代表那些患难，代表那些逼迫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每一年都很多人绝迹信主感谢赞美主当中许许多多的人后来继续的成长成熟，但其中也有些人我们过一段时间就不见了，甚至其中有些人在我们当中受洗的欢喜快乐就接受了但一遇到难处遇到困难他就退缩了他就不跟了他就会离开，这是暂时的对一个植物来讲它的根很重要它要扎下去，这个植物才能够抗拒炎热抗拒干旱，它才能够继续的成长，它才能够结出果实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要为这个好像传福音快速的别人能够信主别人能够结出这个果效来而特别的欢喜快乐你要注意观察，注意栽培注意说这些信主的人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有没有在主的里面继续的得到更新得到成长这个图画的石头是在外面的是看得见的，但实际上我没有找到那样图，其实那样图也不大好看得清楚其实真正这里讲就是讲那种土浅石头地，那个石头不是可能不是在表面的 是在那个前土一层土的下面，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土地啊，就是上面有薄薄的一层的土，但底下是一大块的岩石，是一大块的石头。你在外面看不出来，你撒种的人也看不出来，你就撒下去了，它也很快就发芽了啊。但是因为底下很快就根长的时候就遇到底下的石头，它就长不下去。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我们不仅要信主，我们要学习在主的里面更新我们的价值的观念，更新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对金钱的看法，对我们事业学业这各方面的价值的观念，用神的意念来替代我们的意念，让你的根不断的往下扎，不断的往下扎，只有这样你这样属灵的生命才可以成就。归根到底，这个石头所代表的是人的那种罪，有的是思想意念中的罪偏差，有的是一种行为生活方式当中的一种罪如果你喜欢你那种最终之乐不肯放弃，不肯悔改洁净自己，那些不和圣徒体统的那些的行为的话，你到一个地步你就没有办法晋升仇敌也会来搅扰我们。所以这里讲的说，这是第二种土，代表人心的那样一种的钱，没有扎下根基。第三种，就是撒在荆棘里，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个土呢，可能也是好土但是这个好土里面长了很多的杂草，长了很多的荆棘，种子下去以后，跟那些荆棘、跟那些杂草一起成长。那你要注意，你种的地的人就知道，那个杂草啊，生命力要比你种的种子的生命力养的花也好，种的庄稼的生命还要强。如果你不特别的去除草除荆棘的话，你就让它自然生长，那个种子，那个你要种的花啊，栽的这个粮食，它是长不好的，不能让它们同时成长那耶稣在这里解释这个荆棘代表什么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不是没有好土有好土，不是没有种子也有种子但是这个种子和你今世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一起成长的话，最后就结不出果实来，太难了，没有办法专心在主的里面。几年前一个在普渡读书的 PIG 教的学生我有机会打电话给他，我在电话当中邀请他来教会他说我现在很忙他在忙着一个官司跟他太太在打官司他说等我忙着这一段我一定来教会。不到一个月他就被他太太杀死谋杀没有机会了什么是最宝贵的你生命离开这个世界你会去哪里？在这个人生当中，你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把你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精力投资在哪里感谢主前面三种土、三种的心态都是不结实的心态这里还有第四种土就是撒在好土里的，就是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到明白了，后来结实了，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路加福音讲到同样的比喻的时候，后面特别讲到说，忍耐着结实有好土很好，种子可以下去，可以生根，可以成长。但是结实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困难，你要忍耐着，持久的，有耐心，带着信心，带着盼望的去结实。时候到的时候就会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收成一个嫩嫩的小芽，一粒的种子种下去时候到的时候可以结出成百上千的子粒来。最后一个元素就是撒种的人耶稣讲这一段话最主要的是讲给他的门徒听的， 鼓励他的门徒要做撒种的人。你出去的时候会像耶稣基督出去的时候一样，会遇到硬土，会遇到尘土，会遇到那个荆棘的土，啊，也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去传，花了很多的功夫去讲，花了很多的功夫去做栽培，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很积极的去回应天国的道理。当你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该怎样去做？你能不能持久的去做？你能不能带着信心、带着盼望的、喜乐的去做啊？放胆的去做。这是耶稣讲这一段话，后来又专门给门徒解释这个比喻的一个重心所在。那叫撒种的人，撒种的人不必是种子将将，他要有种子，他要有种子才有种子可撒。啊，我们信主的人要明白天国的道理，要得到这个种子，你要知道福音到底在讲什么啊，不一定很复杂啊，很核心的那一部分啊。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我因着相信啊，我生命得到改变了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这样的见证，对不对？预备好，当有这样的机会啊，出来有撒种的机会的时候，借着个人的见证，借着圣经话语的传讲，去做撒种的人。你不一定非得把圣经都研究通、读懂一遍啊，都明白，上过神学院啊。这个读过神学的课程你才去做撒种的人，不必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本着你所明白的，本着你所领会明白的懂的那一部分，就把你明白懂的那一部分去与人去分享。撒种的人也不必成为土壤专家啊，但这个撒的时候有四种的土壤。当然你在实际的撒种啊，你可能有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啊，这是这个路旁的土啊，那这个农夫他就不会随便把很多的种子撒在这个路旁啊。如果你看到这个荆棘长出来啊，你可能需要做的是先把荆棘除掉啊。如果你看到有些土这个石头在里面啊，你就先清清啊石头啊。但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讲这个撒种人他是就是这样撒出去的啊，可能落到各种的这个土壤当中，尤其在我们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判断的。表面上看说啊，这个人，哎呀，这个人好像不大容易相信，这个人可能是硬土啊。你看这人那么忙，他肯定是荆棘土，我们很难做判断的。去年，有一对这个国内来探亲的父母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啊。那这个妈妈来之前。就讲了说我来这里我要受洗啊，他在国内儿子已经向他传福音啊，已经听到他已经相信了。那这个爸爸的情况我们就不了解，来了以后很快就预备婚礼啊，然后我也在观察他们啊，这个妈妈哎呀这个一来教会就感动嘛，这个婚礼还是有喝手在那个预演的时候都一开始掉眼泪了啊。那个爸爸就往后一坐啊，这个手一盘，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心里在想什么啊，我也不敢跟他多讲，只是跟他打打招呼哈，问候哈，然后他主也来听到啊。然后婚礼过了以后呢，儿子又提出来说妈妈要受洗，那我说好吧，那今天这个主成道以后，我跟你妈妈谈一谈啊。然后妈妈留下，哎，他爸爸也跟他一起来了，我就跟他把这个。福音的那些哈，我们问每一次受洗之前那个六个问题，跟他沟通一遍。每讲解一个问题以后，就问他们嘛，我说你信不信？他妈妈说我信。那他爸爸在旁边也讲说我也信。我问第二个问题，我说问他妈妈，我说你信不信？啊，他妈妈说我信。那他爸爸在旁边也说我也信。哎，我这就开始警觉了。我说你也信啊？那我开始就是把这个福音是向他两个人一起讲，最后六个问题。他们两个人都说信，我说你们都已经预备好了，都可以接受洗礼。所以有的时候你很难凭外表的反应、外表的观察能看到人心里的状况啊。可能他心里早已经神已经预备好他了。我们所做的就是撒种，就是传讲天国的道啊，就是撒出去啊。你不知道这个种子落出去是落在哪里。而且你会发觉，我们以前刚来听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心可能也是硬的。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土也是浅的。我们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荆棘，很多的思虑。但是后来神不断的在改良我们的土， 对不对？不但除去我们的硬心，拿去我们的石头，拔去那些的野草，让我们的心不断的变成好土，让我们可以成长。所以在撒种的过程当中，你的重点不是做土壤专家，不是说这个要撒那个不撒，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广撒、快撒、多撒。传道书告诉你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而水面上，你不知道这个水能够把这个粮食、这个种子能够带到哪里啊？一个人他没有信，但是呢，因着他家人能够听到福音啊，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啊。第四节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因为你说，哎呀，这个也难，那个也不行啊，这个情况我判断判断，那个时候信徒说不好讲。啊，等我回国的时候再讲，回国的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讲。啊，你在那等啊，在那里等待时机啊，你总是有机会可等的。你总会等下一个机会，下一个机会。不要等啊，不要看风，不要望云，抓住有机会的话，就去大胆的去传讲。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熄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在当你们看到有一些的新生刚来的时候，哦，很热心来教会，每周都来教会，那过一段时间就不见了，不要 discourage， 可能过一年、过两年，当他大三、大四的时候，他又回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爱他们，向他们去撒种。话说回来哈。我们所做的很多的工作是属于福音义工的那一部分工作，很重要。新生来，让我们去关怀他们，给他们预备一顿的食物，打开家庭，让他们住几天临时住处，带他们去温暖去这个 shopping，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工作哈，真的是这个种子撒下，很可能就碰到硬土，碰到这个石头土、荆棘土。我们这些工作是一个预备土壤的工作，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平衡。你石头也除了，草也拔了啊，围栏也拦上了，就是忘记撒种了，这很可惜哦。你把人带到教会来了啊，我们可以讲天讲地啊，讲学问，讲各样的事情，讲怎么样好找工作，讲这些事情都好，都在做预备的工作，预备土壤建立关系的工作。但是你不要忘记把天国的福音，最能够满足人需要的那一部分要讲出来。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预备自己啊！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不能总说哎，我就把人带到教会来就好，我就来关怀他就好。你自己要成撒种的人，开始学习，从讲见证开始啊，分享一段简单的圣经的经文开始啊，送给人圣经之前啊，先跟他讲一下这个圣经怎么帮助了我。你信主一段时间，一定有这样的经历的，不要怕讲，就把你自己的经历，这就是在撒种。不用说啊，这个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说，勿要传道啊，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你不必做种子专家，不必做土壤专家，也不分大人孩子。这个种子啊，你说小孩子撒到地里，它长不长？它撒到这个好土里，它一样长。所以不管你信主是一个月啊，信主十年呢，你都可以做撒种的人。只要把福音的真道讲出去。这福音本是什么大呢？要拯救一切相信的。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肯出去。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特别讲说有一个撒种的人怎么样出去啊？你在那里研究这个种子啊，你在那里研究那个土壤，你参加很多的这个研讨会啊，这个退休会啊，就在去琢磨怎么向这些人传福音，研究文化，研究这个，研究一通以后，你不能忘记这件事情，你要出去啊，你要跟福音朋友去接触。不换句话讲，这里这个撒种哈，不光是传福音啊，也包括门徒的造就。因为这里讲种子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道理。天国的道理不光是没有信的人需要，我们信主的人也需要不断的明白、不断的知道天国的道理。汉森·泰勒啊，戴德生，他的诗工 建立内地会啊，把福音传给中国的内陆的这个人群啊，他最终做得很有成效了。他也这个建立那个内地会有几百个宣教士，但是他在这服事很有果效的过程中，他遇到属灵的瓶颈。他有件事他一直就没有办法突破，说我到底怎么能够让人常常住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怎么能够活出那个圣灵充满的那个丰满的生命。他也祷告啊，他也读经啊，他也寻求啊，但一直没有办法突破。他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他总觉得自己没有达到。他这个突破是怎么突破呢？一个属灵的同伴给他写一封信，分享这个属灵的同伴分享他自己的一段的属灵的经历，引用约翰福音十五章，枝子就在葡萄树上那段经文，他一下带着什么？一下豁然开朗。哦，原来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活出圣灵的丰满，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自己的这个过敬虔的生活而争取来的，命运得到了，圣灵开启他的心。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需要我们属灵的同伴向我们来撒种。你也需要向你自己的心田不断的撒种啊！你自己早上起来去做什么？第一件事情，要让天国的道理、圣经的种子撒在你自己的心田当中啊！当你遇到属灵的瓶颈的时候，你有这一段说读经的祷告怎么好像不像以前那么丰满了，已经开始乏味，开始服侍那个力量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你的心是不是开始长草了？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开始多了一些石头没有清除了啊？你要注意你心里的状况，但是注意，只有那个福音的真道，那个种子有力量，可以帮助你，可以改变你。肯出去，出去做什么？撒种，做撒种的人。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家里很贫穷，父亲早早就过世，他十三岁必须辍学，就没有再受正规的教育。后来他为了谋生养家，他就开始做这个推销员，卖鞋子。后来卖鞋做得很努力，很成功，二十几岁不到就做了这个公司的老板，很成功。但他同时也很爱主，他也知道他要去传福音，让人能够知道永生的真道。但是他教育程度不高，所以他不知道能够做什么。他后来发现一件事，他有时候又拉人带人来教会，所以他就在教会里租了一排的椅子，他这一排椅子归我啊，他就到街上去拉人，后来不仅一排坐满，两排坐满。哇，好几排的椅子都坐得满满，都是他一个人到街上去拉人，带人来听福音。但他自己不传福音的，他就把人带到教会，让别人传福音给他们。后来有一次他受了很大的触动，他发现改变了。他有一次怎么一个主日学老师就带他去探访，这主日学老师都得了一个必死的病，很快病得很重，他要死了，他知道自己要死了。所以心里有很强的负担，就是主日学的那一批的孩子当中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所以他就带着这个弟兄就去探访，挨家挨户的探访。探访的时候就向他再次讲福音，劝他们信耶稣，流泪劝他们信耶稣。这个探访下来，十几个孩子一个不落都信耶稣了。这个弟兄很受触动，我说可以这样的，我也可以做，他能做我也可以做，他讲那些道理我都听过多少遍，我也可以去讲。到后来他就把他的公司的工作辞掉了，专心做传福音的工作，带人信主的工作。他也是传福音的时候，旁边有个弟兄，他传完以后，这个弟兄跟他讲说，哎呀，你讲的很多语法都不对，你英文讲的都不标准，发音也不准。这个弟兄说，
是，我也发觉了，我英文讲的不标准，我犯很多的语法的错误，但我只是尽力把我所有的神给我的这一部分摆上，盼望神能够使用。那弟兄停了一下，反过来问那个弟兄说：“你的语法讲的标准，那你在做什么？”这位弟兄后来大大的为神所使用，一生当中带领超过100万人信耶稣。第二个目的啊，芝加哥穆迪神学院的创始人。如果这样一个13岁就辍学的，他可以靠着对神的那种渴慕，对神的那种追求，对失丧灵魂的那种的爱，甘心情愿从一点点开始学起，做撒种的人，越撒越会撒，越撒越知道怎么撒。如果他能够做到的话，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考虑反，都可以去做，都可以学习去做，只是你肯不肯，愿不愿意。想象一下，在这里我们有100多人，如果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肯这样去做，做这样一个撒种的人，那拉法叶，那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跟我们所接触这些人会何等的不同，这个城市，这个社区会发生何等大的改变。所以鼓励大家做撒种的人，你们怎么做给大家提几个建议，怎样去做。在接下来一个月当中学习每个星期撒一次种，这不难了可以从送福音材料、送圣经开始。你读过的这本书对你很有帮助。最好是送圣经。拿这些福音材料 DVD 你看过以后，你觉得很触动我的心，先从这个开始。收集这些材料，多买几本圣经。在送圣经之前，跟他讲一段说这个圣经怎么帮助了你，做撒种的人。如果你有机会在小组里带茶经这是很好的撒种的机会，好好的花一个星期花两个星期去预备，把神的道理讲清楚明白清楚讲解明白。可能这一次小组就不是轮到你带茶经，你预备一段，你最近在属灵里面对有些话语有一些的领受，有一些得着一些属灵的经验，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抓住机会讲出来，做撒种的人。做一次探访，可以是福音性的探访，传福音，可以去做一次这个关怀性的探访。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挣扎一些的问题，有一些难处，约个时间吃一顿饭，跟他分享属灵的经历，你在主的里面如何得到帮助的不难做，一个星期做一次，在一个月时间坚持去做相信流泪撒种的必会欢呼收割，忍耐的撒种，忍耐的结实盼望，忍耐带着信心。那个种家庄稼的人种子撒下要等待了你可能不知道落到什么土里面你只要尽心尽力的去除草施肥浇水，时候到了必然收获100倍、60倍、30倍的种子结出来，让我们的生命荣耀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大家起立。我心切切渴慕主，但愿我们的心都是好土，能够结实百倍。
心切切渴慕你，但盼疲乏无水之地，你是我一切，我心完全属于你，只愿更多与你相亲。我要切切寻求你， 之地，你是我一切，我心不住思念你，只愿与你面对面。我心切切渴慕你，但盼贫乏无水之地，你是我一切，我心完全属于你，只愿更多与你相亲。我要切切寻求你，但盼疲乏无水之地，你是我一切，我心不住思念你，只愿与你面对面。我要永永远远爱你，我要永永远远渴慕你，你是我一切，我心不住思念你，只愿与你面对面。我要永永远远爱你，我要永永远远渴慕你，你是我一切，我心不住思念你，只愿与你面对面。因你爱最美，我心不住思念你，只愿与你面对面。
主啊，此时此刻借着这首诗歌，把我们的心带到你的宝座面前。首先请你帮助我们来鉴察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是硬土吗？我们的心是浅土吗？我们的心里面有长了很多的荆棘，有很多的思虑，有很多的担忧，在那里挤住神宝贵的福音真道，让它结实百倍吗？主，就请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定见，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看见，要把我们心中一切拦阻我们活出丰盛生命、结实生命的那些的拦阻出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认罪，没有专心的寻求你。我们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我们容让很多的思虑和这些的搅扰来侵蚀我们的宝贵的时间、宝贵的精力。主，就求你再次在我们心中来做工，来除去那些的拦阻，让我们心变成好土，让我们能够忍耐的结实。主，你也挑战我们，让我们成为撒种的人。你当初可以使用那一批的渔夫税吏，你可以使用穆迪这样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只要我们肯，只要我们专心，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摆上，只要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被主的爱所浇灌，被主的爱所追逼和激励。这就是你来恩待我们，让我们把我们所听到学到的变成我们的行动，能够出去做撒种的人。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依然给我们在世上有机会与你来同工，让天国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城市当中不断的被扩展开来。我们感谢主这样宝贵的机会，就请你来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撒种的教会，成为撒种的门徒。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等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
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